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在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过完耶诞节以后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个马上呢，今天的主日崇拜结束以后啊，我们开始啊，要进入这个新的一年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2025年有没有什么的计划？你们对2025年呢、啊，有没有什么的打算呢？在这个过程呢、啊，我们看见其实啊，有很多的这个调查的显示、啊，他们呢告诉我们，这一些比较有计划的人，也就在这个新的一年呢、啊，要如何的来做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些大小的事情的人呢、啊，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想问大家呢，你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呢、啊，有什么的方向跟目标呢？再过两天呢、啊，就是新的一年来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有很多人呢、啊，在这个除夕夜的晚上、啊，他们会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倒数的这个所谓的活动啊。他们呢、啊，盼望啊，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啊，能够祈求2025年会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一年，啊，国泰民安的一年。当然呢，我们盼望啊，在特别是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啊，因着这个新的气象能够会有更好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在2024年是什么样的一年，啊，这一年的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应该讲人类的灾难吧，好比说这个战争的问题啊，还有国际的政治的局势的变化啊，我们看见还有经济的这些问题啊，这里所带来的都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到忧心的哈，所以很多的人呢、啊、就在问一个问题：我们2025年的指望在哪里？你有没有指望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好像没有反应，是不是没有指望啊？有没有指望啊？
有。
我们希望我们在这2025年呢，有一个很灿烂的一天的开始，就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歌，你们知道这个 Morning Has Broken 啊，是。这首歌啊，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见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因为当时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的叔叔很喜欢听这个广播啊。晚上的时候呢，有一位相当出名的，他们就在凌晨，就是应该是11点到1点钟之间的一个广播的节目啊，一个叫做凌晨的主持人啊。过了12点以后，他马上会播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他的这个忠实的听众，有没有啊？还记得这首歌吗 ？Morning has broken。我们看见2025年，也希望是一个美好的一年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头帮助我们了解，那我们在2025年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21章启示录的21章1到6节啊。弟兄姊妹们，可能现在想说，哇，这个时候读启示录是不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兴奋啊？你知道青少年最喜欢查考的经文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因为这里面很多很多很难以想象的东西在那里发生。严格讲起来，启示录是一卷啊，专门在这个末世里头研究的一个神学的体系里头，叫做末世论的一个很好的一卷书。我们看见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呢、啊，他大概在主后95年，他是被关在拔摩岛。你们知道啊，这个使徒约翰呢、啊、是很奇妙的一位人物啊。当时的罗马人呢、啊，罗马兵丁呢要砍他的头啊，结果呢钢刀一下去呢，哎，这脖子没断，他还没事，哇，想一个办法，算了，就把炸油锅也炸不死他。所以呢，想一个办法，最后呢就把它放在一个孤岛里头，叫做什么？拔摩岛。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呢，如果你仔细的一开始看见，在这个地方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启示录的开头，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开始就能够看见启示录这一卷书啊，讲到是呢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现在呢也是非常的靠近。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启示录，它一直在帮助我们想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因为这世界在这个接近末后的时代啊，主耶稣必定再来这个应许， 他要建立这个天上的国，在这地上呢是必须要成就的事情。刚才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特点，严格讲起来啊，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名词啊，或者是一些象征呢，都是从旧约来的。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就是羔羊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很多是羔羊，这位羔羊指的是谁呢？我相信呢、啊，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其实在第一章的末后的地方啊，那个所谓的施洗约翰，当时他指着耶稣基督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两次的讲到神的羔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启示录里头所讲到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书卷里头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讲到那个新天新地，也就是今天我们、啊、要从这段经文呢来思考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2025年这一年、啊、我们要等候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啊、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是坐落在这个几乎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段了，你看已经接近尾声了，有没有啊、我们看见最后一段呢，是从21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部分开始，到22章的第五节的地方，已经进入到好像是一个结尾的一个状态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如果基督徒没有办法掌握这段经文、啊、我们就白白的在这地上活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将来要永远住的在的存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也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前面我们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要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呢，我们看见那在这个新天新地，将来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所住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啊，我们非常的看重我们的，特别是华人啊，都希望呢能够住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的里头，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人呢、啊，他不晓得在这地上的住处是暂时的，是短暂的。那天上的住处才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住处才是最美好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豪宅啊！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家都是住豪宅，我知道了啊！不要摇头啊，明明都是你，住在豪宅里头，弟兄姊妹们。在这地上是短暂的、但是呢，在这天上的豪宅是永远的。这个天上的豪宅有什么样的景况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它没有这些死亡的问题，没有痛苦的问题，没有哀嚎的问题。我们看见那到底这个豪宅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看见这个豪宅，我们所住的这个新天新地里头，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羔羊，这位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还记得吗？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的经文提到羔羊，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永世的君王，也是掌管这一切。到时候这所有的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位君王是我们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什么丈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二个部分。那到底第三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我们在这地上要怎么来做。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这个新天新地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里头提到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个景况。他提到呢，这个前半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建立，他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个部分。但是从负面的，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呢，这里头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里头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还记得这几天呢，我就想到呢，大家还记得当时疫情的情况吗？啊，那个凄惨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到现在还有人历历在目哈。我们呢看见呢，在很多的世界上很多的家人呢， 他们当中最起码有一个呢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我们的家呢，严格讲起来，我的岳父啊，他就在当时呢，因为 COVID 的问题，但是他不是直接因为 COVID 的原因去世的，但是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在那一个段时期里头啊，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 COVID 直接间接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看见这个死亡对人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们仔细的来看啊，在这个 COVID 的这个是跟到了2023年3月10号他们统计的数字，清楚了，这是查得到的。统计的数字有多少人死亡啊，我们看这 total death 有多少，全球有688万人、啊、我们看见这还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当然有一些呢是黑箱的作业，可能有一些数字不是很准确，但是最起码它告诉你一个数据。我们看见了在启示录里头呢有很多东西呢没有数据的。好比说我们往前看刚才的28、21章里头呢，我们往前看来看第八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八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看见这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世界在一个所谓的大毁灭的过程里头，其中有一个现象啊，这是关乎人的数据了。你们看见吗？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什么火把一样的从天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什么三分之一，还有众水的泉源上。”这个从我们现在的科技，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啊？好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会不会是像是彗星或者是陨石怎么样啊撞地球，是吧？继续来看，我们看见这个星叫什么星呢？这星名叫阴沉啊，就是苦毒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重水的，看见了吗？所谓的重水是所有的水源。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人体的百分之多少是水啊？大概有70%是水的，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水分。如果没有水的话，会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见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为水怎么样变苦了，产生了一个什么结果啊？弟兄姊妹们，就死了很多人。请问这里有没有告诉你数据啊？为什么没有告诉你数据呢？我们从另外一节呢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另外一段。这是大概是同样的这个周期里头啊，我们看见在第九章里头，在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有四个使者要被释放出来做什么？做毁灭的工作。其中那第四个使者呢是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节的地方，这是在启示录里头所记载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预见的啊。但是这个跟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我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第十五节的地方，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多少啊？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到底有多少人呢？为什么他用一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 fr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没有办法，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因为被杀的人太多了，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没有办法去计算人数了，还记得吗？我们刚才看见 COVID 还是可以计算人数，有688万多少千多少人的人死亡，但是这里呢算不出来了。为什么算不出来？因为太多了，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稍微想一下，2024年我们看见这全球的人口大概有多少，根据资料的统计大概有82亿的人口、okay? 啊、如果比较好算，因为我们等下除以三嘛，三分之一啊，所以呢如果是80亿9600多，这些人口的计算，81亿9600多万全球的人口如果除以三呢，大概有多少人啊？ 大概有17亿多的人口是怎么样？在刚才这个启示录所提到的1/3的人口的这数据，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呢，将来到一个地步，在那个大灾难的期间呢，人所遭受的那个患难呢，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但是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旧造的天地里头有这么多的痛苦跟死亡呢？我们看见 COVID-19 所产生的，因为一个重要的极大的因素是所谓的这个病毒的原因。同样的，我们看见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为什么人要受到这些这么多的患难跟痛苦呢？这个就必须回到创世纪里头。我们看见3罗马书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当时创世纪3所描述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就是使徒保罗啊，在罗马书5:12啊，我们来看当时的情况，根据使徒保罗的描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5:12，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罪的因素，好像 COVID-19 里头的这个 virus 一样的，它在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来做毁坏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看，在罗马书8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后看罗马书8，我们呢从22要开始读起到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产生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见罪带来的不只是死亡，还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神有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22-23，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当时在创世纪3所记载的。因为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这一切破坏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破坏了神跟人的关系，还有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也把这个人跟环境的这一切的关系都完全的破坏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的这个破坏的力量，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于呢，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启示录，这些天使做的这些毁坏的这些，都是因为罪产生的最终极的结果。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但要借着这个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住，而且呢，他要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永远与他同在，在这个地方没有罪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回到刚才的所读到的21:1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21的地方，这是不要忘记，当时他是在拔摩岛，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一句话说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说不定连鸟跟狗都没有的地方。当时他在异象里头所看见的这个新天新地会是一个什么的景况呢？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21:1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读一次21:1好不好？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这一节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称的笔法。你们看见有黑白对称吗？新的天地还有什么旧的天地？这个旧的天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那个景况，罪所进入到那个天地里头，就是在那个旧造的世界里头。但是那个旧造的世界要怎么样？要毁坏了， 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天地，是我们永远在那里，永远在那里活着的一个境界，所在的那个环境里头。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在旧约有很早就已经预言了。好比说在以赛亚书第65章的地方，他就看见了这个意象，他听见了上帝对他的宣告。以赛亚说，他听见了上帝宣告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黑白对称的笔法，看见了没有？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怎么样？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有新的天地，有旧的天地，但是在这个当中，旧的天地是如何转换成新的天地的？我们继续要来看，使徒啊，彼得在异象当中，他看见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当时彼得如何来描述这个旧的天地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旧的天地要被废去。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从这个彼得后书第3章，我们要从10节开始看起，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3章，我们从10节开始读起，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第11节，他不理我了哈，大概麦克风，好，第11节来继续来，我们来读第11节，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消化了，有行止的被烈火融化了。都是慢慢，你们看见了吗？这里讲述的就是那个旧的天地要被什么，要被什么完全的毁坏啊？被火啊！我们看见第10节也讲到什么，也讲到火的吗？有啊，这个不想不想，这个大概也要 快被消化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第10节讲了，第11节也讲到天被火烧了消化了，有行止的东西都要被什么烈火融化了。我们看第13节，这是最美的地方出现，那个旧的天地融化被烧化了以后，13节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第3章第13节，请。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我们看见这个新的天地要产生，必须是先旧的天地要怎么样？被火消化了，烧融了。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啊，想想看啊，你们现在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东西，将来都是怎么样？都要马上变成气体了，因为那个火太强烈了。不是，听清楚了，不是烧掉啊，是怎么样被融掉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那个新天新地要来临之前，这旧造的天地要完全被火怎么样毁灭掉。大家还记得挪亚当时的这个上帝用什么的方式来毁灭这个世界呢？
水，
用水。但是后来啊，当挪亚方舟出来，从方舟出来以后，他献祭以后，上帝说，我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他要用什么来毁灭这个世界啊？他当时没讲，但是我们看见彼得看见清楚的已经知道要用火来怎么样毁灭这个旧造的天地。所以他使徒彼得照着这样的一个意象看见的这个所谓的新天新地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element， 很重要的要素在这个当中。什么的要素啊？新天新地。也就是这个新天新地里头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义的问题，有义居住在其中。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21章 第21章的第2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刚才是彼得看见这个新天新地有寓居在其中，那我们看见第二节的地方，这是使徒所约翰所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2节哈，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它要从天而降啊！这个早就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他们很清楚的记载。你们知道这个新耶斯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吗？啊，根据犹太人的记载，这个是，还记得那个伊甸园吗？那个伊甸园并没有被毁坏，但是它被怎么样？被上帝提到三层天。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见这是犹太人的文献他们所记载的，但是我们要从第2节啊，这一节里头我们要看见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关乎这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第一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它要像新娘一样的装饰整齐，指的预表的就是教会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新娘是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上下文啊，你看第19章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打开启示录的第19章第7节第8节的地方，这是同一卷书里头约翰所记载的。当时还记得吗？羔羊这里出现了，这羔羊的婚宴就在这个时间出现，他所看见的。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19章7到8节，一起来读，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大家还记得吗？彼得后书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有新天新地，什么在其中啊？义居在其中。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细麻衣，好看的这个给新娘所穿的这个礼服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要怎么办？我们看见这新圣城耶路撒冷要装饰整齐，像新娘一样的在等候谁啊？在等候自己的丈夫，就是羔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刚才所观察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观察的一个进程，就是这位新娘要出嫁给这个丈夫，指的是谁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羔羊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呢，在以弗所书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呢，用这样子一个景况来形容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美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5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要从这个25节到27节。今天呢要读的经文呢稍微多的一点，是因为啊，这里有太多的经文能让帮助我们，需要很多的经文让我们用上下文的方式对这段经文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使徒保罗所写的25节第5章25节到27节，一起来读，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了，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新娘啊，她要漂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她要怎么样？她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啊！哇，我们看见呢，就有人在偷偷的笑了。我也希望我是那个样子的。哎呀，你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肯定会像这样子。无论是弟兄或者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来啊，都是有这样的，不但是外面穿着义的细麻衣，记得吗？公义的细麻衣，里面的生命的特质呢， 我们是一个荣耀圣洁的教会，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第二个特点，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这新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哦，它从哪里啊？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看见没有上升能够有降下吗？再听清楚，没有上升就没有降下。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见这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它能够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前提，必须是它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了解为什么？它不是坐 bus 来的，它也不是坐任何的交通工具来的，它是从天怎么样降临的。在这个过程里头，一个先前的重要的一个 condition 条件是什么？它必须先被提。这个被提的情况是末世论里头教会紧紧的要抓住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再告诉你啊，如果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被提的盼望，你们知道什么是被提吗？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对不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今天我讲的经文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我们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其实整一大段都是啊，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啊。但是呢，我们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读十六、十七两节，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好不好？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如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盼望了没有？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我们不在那个旧的天地里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教会不会被烧掉，看见了吧？因为呢，在这个世界的大毁灭之前呢，教会已经怎么样被提了，提到哪里去啊？提到第三层天，我们先在那里跟主同在，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看见教会要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跟他一起同作王。当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我们呢，跟耶稣这个要接下来的新天新地里头，我们呢，能够有这个非常重要的盼望。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弟兄姊妹们还看见了吗？这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要从上帝那里怎么样从天降临。所以我们看见这新圣城耶路撒冷那个 第三个重要的特色呢，它必须要先被提。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有这个盼望，而且呢，我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前千禧年灾前被提的，就是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的啊。我是属于这个灾前被提的，也就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已经教会被提的。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说是在大灾难的中间期被提。有人认为大灾难是七年的时间，有一些学派呢认为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教会就已经被提了，有一些人认为说大概在第三年半的时间才被提，甚至有人认为灾后才被提的，就在第七年的时候才被提。请问你想，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要在哪一个时间点被提啊？当然是灾前啊。我看见你们都跟我一样很聪明，但是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是在这里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跟这些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谁相遇啊？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遇，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太好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虽然越来越没有盼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盼望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样一个景况以后呢，这个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里头，新天新地里头有什么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景况呢？这个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声音从宝座里面讲出来的话，请问你觉得是谁所讲的？我相信是上帝所讲的。我们的上帝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个刚才我们读过了，但是那个前半段，弟兄姊妹们，刚才还记得欧弟兄带领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第十四节开始，这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就住在我们的 中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而且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像不像？像。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在这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就好像是这个当时的会幕住在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一样的。就是说你们看见了吗？ OK， 因为那个会幕里头有一个至圣所，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里又在这里出现了，这里讲到的会幕是上帝的会幕，这是永世的会幕，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们，这永世的会幕，神要与人永远同住。所以今天教会被提啊，是一个很美好的盼望，但是这个景象更美，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到今天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今天呢，我花很多时间陪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这些经文呢，为了就是要让你们在新的一年有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景象成为你生命当中去努力的前提。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到底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部分，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五节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是刚才他第四节他讲了一段话，他讲到这个当时将来的这个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五节坐宝座的又在讲话，看见了吗？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他将一切都更新了。到底是什么的更新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是恩典的更新，在这个地方啊，他说我将一切都更新。请问这个我是谁呢？他开始接下来来介绍他自己，在第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我们看见他如何介绍他自己啊？他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阿拉法，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这一段话，这一句话呢，其实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地方，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他自己是谁啊？在第一章第八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八节，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看见了吗？那个为什么叫阿拉法 Omega 呢？大家还记得希腊文 OK，先从英文开始讲起。英文的 A 是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 是吧？ OK， 那你们有没有坐过飞机啊？通常呢，在或者在机场也好，好比说 Terminal A，通常他们会加一个什么 Alpha， 有没有听过？好比说你从这个做 parking， 像我每一次把车停在 parking lot 里头，然后呢坐那个 shuttle 呢，要去机场的时候，那个司机会问我说，你要去哪一个 terminal 啊？你要去哪一个航站啊？那如果是 A 的话呢，我会跟他 terminal A， 然后呢继续还要说明一下这 A 是哪一个 A， 就讲 Alpha。 为什么？因为 A 可能跟数字的8很靠近， okay？ 所以用 Alpha 这个字，这个 Alpha A 这个字是英文的，但是 Alpha 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请问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 Z 是吧？ OK，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 Omeg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尾的字，所以呢，我们看见 Alpha Omega 是讲到它是开始，它也是结束，所以他讲了，他说我是初，我是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位又是起初的，又是结尾的，这一切在他的生命里头没有尽头的。这个永过去现在永远都是永在的上帝，他这么介绍他自己。请问弟兄姊妹们，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一位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才有这个事情的发生。你今天想要进入到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听见了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在这同一章里头26节2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同一章26节27节，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26节27节，请。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的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都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可能有人心里就慌了啊，糟糕了，我以前好像有讲过有撒过谎的，请问我们当初谁没有撒过谎啊？你不用举手啊，因为你一举手你就撒谎了。 OK， 那我就进不了了。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搞错了，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重点，是虽然我们过去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些不洁净的事情发生的，有一些可证的事情、虚谎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后面这样的一个 condition， 这样一个条件是 applicable 在我们身上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在这个之前，无论你是不洁净的，你是可证的，你是虚谎的，但是只要有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发生，你就能够进入到那个圣城的耶路撒冷，就是什么？你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就能够进去。也就是当你先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成为你生命救主的时候，你就是在这个状况里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要进去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充分必要的条件是，我们的名字要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也就是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是恩典的更新，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灵命的更新。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这一位 Alpha， 这位 Omega， 从起初就已经存在的，到将来的永远也存在的这位上帝，他要做一件事情，你们看见了吗？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请问我们当中有谁现在是口渴的？大概就我一个嘛，因为我讲的太久了啊，现在需要一点水是吧？你们都不口渴对吧？啊，大家不要误会了，这里讲到的口渴是讲到我们的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渴慕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大家记得吗？启示录是谁写的？使徒约翰所写的。我相信当他在写下这一段的时候，他可能想到他自己所写的那卷书叫做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福音第7章里头有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在这个当中，这样的一个情节呢，在情境呢是在节期的末日，是在当时的所谓的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整个7天的节庆的最高潮的地方。耶稣基督站起来就对人大声的讲什么？他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相信我第一个会先去的，因为我现在很口渴，有没有？ Okay? 其实不是的，这里讲的不只是人的身体的渴，也讲到我们人的灵命的这个灵里头最饥渴的这个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的各个宗教的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的心里面对上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所以很多的宗教 就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我们在这里看见，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这个生命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他继续讲，当时他的记载里头呢，我们看见他说，正如经上所说的，要从这是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补充啊，他说他讲这些话就好像圣经所讲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注意了，他开始有一个说明语，有没有？他开始说明了。注意看了，这个约翰作者他用一个说明的笔法，他说耶稣这话指的是信他的人要受什么？要受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灵命的更新里头，我们看见要如何能够灵命更新，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取那生命活泉的水，使我们的灵里面的干渴能够得到什么？能够得到饱足。这个跟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啊？跟圣灵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使我们能够达到第二个境界，就是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生命泉的水，使我们的灵命不再饥渴。第三个呢，我们看见第三个更新是什么？是盼望的更新。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总卦，也就是今天我们过去的生命，这一切的啊，我不晓得你们的生命如何了，但是呢，从我自己的过去的生命里头啊，我看见有很多的这个让我回头看呢，就让我心里面呢有很大的感触，或者是有很大的这个后悔，当时我不应该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个后悔。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要过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切，在这新天新地里头，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内在的生命，就像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心腹耶稣基督，这位羔羊的心腹，羔羊的新娘，他的内在的生命，他是圣洁的，是有这个神的生命的圣洁的特质在里面。外在的呢，他穿的是什么？细麻衣，就是我们所行的义，那个义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呢，我们有义务，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内在有圣洁的特质，外有公义的袍，使我们呢能够有这个新的生命的特质，而且能够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啊，永远跟神的同在。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一个盼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状态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去做，记得吗？第一个，我们要有什么？要有这个恩典的更新，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你靠着他的恩典简单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所以你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他与你同在。第二个，灵命的更新，他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使你这个干渴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喂养饱足。最后我们看见我们有盼望的更新，我们永远与神同在，那过去的事情都要过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在这新的一年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是的，主啊，我愿你来。这句话呢，如果你往后翻，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整一卷整一本圣经最后的地方所讲的一句话，二十二节，二十二章，对不起，二十二章第二十节的地方，他这么说，他说证明这事的说了，是了， 我必快来。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盼望主很快的再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盼望。今天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如果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成为上帝的儿女，让圣灵住在你的生命的里头，你就有这样一个更新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